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昨天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一个最新的调查显示哈，青少年拒绝接受圣经的某些教义，那是哪些教义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呢，在前一段时间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正处在基督徒在这个国家消失的悬崖边上，因为新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正在拒绝与圣经的世界观相关的信仰，不到一半的青少年家长和儿童牧师认为有绝对的真理，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事情不取决于感觉、偏好和环境，这些真理是不变的，是可知的。在这份调查当中，只有17%的青少年将人生真正的成功定义为始终顺服上帝，父母和儿童牧师的这个比例分别是19%和42%，只有26%的8到12岁的儿童在试图判断对错时候经常参阅圣经，21%的受访青少年认为参阅圣经是辨别是非的最佳方法。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代表人员就说，孩子在10几岁之前是智力和精神的海绵，他们极力的想要弄清这个世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目的，以及如何过上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尤其是父母有责任关注并投资于孩子世界观的发展，因为世界观只是他们人生决策的过滤器。相关人士也警告说，如果父母不填补这个真空，其他的来源，比如媒体、学校，甚至孩子的同龄人，都会影响孩子的世界观和构建。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少的孩子认为圣经是他们人生的指导之书。
其实大家要知道哈，刚刚木心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分享的是在美国的基督徒里面的这个数字，如果是在全民来做一个调查的话，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在基督徒的数字和比例当中，只有不到50%的，或者是不到30%的，无论是牧者、父母还是孩子们，奉圣经的真理为他们唯一的准则，或者呢会在圣经当中去寻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那我们可以想象，在下一代的整个世界的观念的彼此影响和现在高科技的蓬勃发展的情况底下，我们不要想说基督徒可以活在自己的小小的壳里面，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绝不可能。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会被其他充斥在他们耳边的、他们手机上的、他们荧屏上的、他们的整个生活环境里面一切的错误的价值观给牵引，以至于他们完全分不清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世界的声音。所以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再次提醒我们要小小的就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真理当中，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使他们在离开我们之前能够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天国观念、使命观念的养成。那这是每一个为人父母的首要的职责。你千万别以为说，哦，我养个孩子让他吃好喝好睡饱，上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就够了，这些都是最最粗浅的、最最浅薄的一种子女教养的目标。我们真正要想到的是，当一天他们18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确定知道他们人生是活着为什么目标吗？他们的人生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唯一的真理？有没有值得他们能够竭心尽力为之奔跑的一个事业呢？所有这一些是我们需要在他们18岁离开我们之前为他们打下一个非常夯实的一个基础的。而这些我们父母亲却在日常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我们自己都迷失了，
是
我们搞不清楚每一天我需要强调孩子该做什么。太多的父母亲都说啊，是的是的，我希望孩子将来长大爱主服侍主敬畏神。那我再问他们的时候，我说那你花多少时间陪伴孩子读经祷告？你真的有门训他吗？你真的有每一天去提醒他们要去读经要去追求什么？父母亲愣在那里说好像没有，我每一天花最多的时间就是让他弹琴啊，让他做功课啊，
是
让他锻炼身体啊，让他学习礼貌啊等等，甚至可能哦，我每一天都在责骂他不够干净啊，要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真儿在这里不是说你其他这些教导不重要，而是说你本末倒置了，你自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你根本没有花上时间努力代价去培育他们，而那些真的次重要的不太重要的东西你又天天耳提面命的去破坏你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的儿女还是18岁之前，哪怕他现在已经18岁，但如果他还没有上大学，还在你的翅膀荫下，还在你的同一屋檐底下的话，你的这个为人父母的职责，教导的职责就没有结束。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一些属灵的牧者看到了我们家庭当中牧养的一种缺乏，所以这些年包括珍儿姐来到我们的福音广播之后所设立的家庭事工的重要性，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说，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信仰带回家，我们的信仰是两张皮，孩子在教会里面的表现和在世界上的表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唯有我们把信仰带回家，唯有我们把教会带回家，唯有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孩子一起去操练敬虔，我们的生命哈，我们整个家庭才能够焕发出来基督化家庭的馨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喜乐灵城专门在2024年要做一整年的家庭门训。在前一段时间蒸馒头计划当中呢，木星和我的家人也一起参加，虽然我们没有每一天在 APP 上打卡，但我们的确每天坚持做，
是
因为这是我们跟神的一个立约。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间。为什么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们家整个这个时间下来至少一个小时。
是的，
因为听完了故事，然后又要讨论，然后又要一起来分享，前前后后加起来至少有一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有质量的时间、很多的一些父母会说呀，作业都写不完，哎呀这个孩子哪有时间呀，哪有时间带他读经。我就有一天就跟我的一个姐妹讲，我说你敢不敢就辟出来2个小时的时间，不让他写作业、就跟他来读圣经，就跟他来分享，你敢不敢让孩子在学业上面耽误2小时？而你相不相信这2小时给了神，神会加倍的给他，不是靠你的成绩给他，而是让他的生命得到了滋养。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不敢，
是
不行啊，作业写不完老师要扣分，哎，不行下个礼拜考试呢，成绩太差以后考大学都是事儿。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神可以给我们生命，而生命比一切都更有价值。而我们家在这一段时间门训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和我的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你会发现哈，因为珍儿姐的那个故事也好，还有她的问题也好，特别好的让我们了解了孩子的信仰处境。因为当她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的确她也有跑偏的时候、就是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完全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但是当你发现问题，你就有弥补她的机会。
是，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在信仰上一直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好了，到有一天就像珍儿姐说的，18岁离开家，一进入世界本来就不清楚，更模糊了。
是，
然后在这个模糊的信仰当中，他们其实更加的痛苦，因为圣经说了比那不信的人更痛苦，因为他又害怕上帝的管教，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完全遵行上帝的管教。那这样的孩子，我们真的就是置他们于不义的境地。在箴言书19章18节的经文是，称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如果我们今天不把真正的真理带给我们的孩子，那他的灵力只会一天比一天衰
退。是的，所以其实木星的全家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珍儿也在思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记得的更多的是父母亲关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学业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的一些教导和管教，却很少有 记得的这种记忆是说父母亲花时间付上代价陪伴我们来查考圣经、学习神的话语。而正而有幸因为生在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我小时候的记忆都是成天晚上跪在那里和家人一起祷告，我都是在祷告当中睡着的，我怎么睡着我都不知道睁眼才说阿门因为时间太长了，
祷告这么长时间呢？
对啊，而且每个人轮着这么祷告。到现在呢，我当然也学会了我不要让我自己的孩子疲乏的在祷告当中睡着，但你知道吗，当我现在在回想我的童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美的无比，就是因为从小被神的话语这样浇灌了。而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你希望你的孩子在哪里承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浇灌呢？你希望星期天去教会那两个小时吗？还是他去青少年团契的两个小时呢？还是说你期待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像这样可以有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呢？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大的时候，像我问过许多的父母亲，我说你孩子的信仰怎么样，他们只能够带给我一句话，他好像从小去主日学，这就是他们能够对孩子的信仰做出来的评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到底有没有跟神建立那真实有效的生命的连接。这个不是孩子的错，我常常说这是我们父母亲管教的缺失。那么今天如果像木星刚所说的，他们全家人披上了这一个小时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真儿呢，因为一直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是时时刻刻耳提面命的，包括现在我的老大已经离开我了，进入大学了，每一天我在电话上都要跟他进行信仰的讨论，问他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那这个孩子呢，他也非常非常的顺从和乖巧，他从来不会嫌妈妈这一方面烦的，他总是非常谦卑的说 of course 当然了妈妈，我一定不会忘记，还会谢谢妈妈给他的这个 reminder。 我曾经放出话去对我的三个孩子说，你们放心好了，我会像你婆婆一样到现在都在提醒妈妈，你要好好依靠神哦，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我说我只要自己还不进入老年痴呆的时候，我每一次跟你们谈话我都会谈到你们跟神的关系，你们准备好了吧，我的话已经放出去了
是是是，跟孩子一起读经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第一天开始进行这个门训的时候呢，我说好，今天张阿姨说的这个经文你要读出来哈，你要大声的在我们全家读出来。然后就说我可以读英文吗？我说 no，你必须读中文、
太好了吧，这也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第一，这是对于他认字的一个夯实，
这太厉害了。
然后呢，又是练中文哈、最主要的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懂中文圣经，你以后怎么给中国人传福音？
是，
因为你拿出来的都是英文，可是别人听不懂啊，你必须要读中文。结果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第一，我知道他的语文水平到哪里了，现在不认识。
你看这妈妈。
第二呢，是我纠正他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好，这个字儿你没事写一写哈，你记住这个字儿，你看完成了知识的进化。完成了生命的这个更新，
就他还比我更上一层楼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说，哦，我的孩子用一个小时的读经我让他没有学到知识，圣经里面不仅有知识还有智慧还有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不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呢？如果连这个代价你都不愿意付上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只会在自己的信仰当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迷失。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啊，赶早不赶迟啊，哪怕你今天才开始都来得及，因为我们全年都有家庭门训。然后我们也鼓励，如果你想自己的儿女将来跟随耶稣的话，你自己要先做一个首徒，就是我们说了大馒头，你们家的大馒头必须是你，
你自己先做了，孩子就会有效法的榜样。否则的话，你让孩子去效法主基督耶稣太难了，咱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效法主基督耶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但是你可以像保罗一样，你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耶稣一样。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交点我想你的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主，我要敬拜，称谢。